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神啊，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，耶稣，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。主啊，也洁净，也求你，真的是圣灵，我主来亲自来膏抹他，帮助他。耶稣分享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出自于圣灵，归给耶稣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一个啊灵命塑造的。上个星期我们讲到什么？大家记得上个星期在讲什么吗？哦，上上个星期啊，两个星期之前，抓住神同在的应许，对不对？这我们已经是一直是在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啊，过红海，讲到他们走过旷野的时候，神对他们的说有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是不能，我们是必须要遵守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守原则的神，是一个讲原则的神，在属灵的事情上一定要讲原则的，没有商量的有时候。所以当以色列人要进入到这一个啊迦南地，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要凭着信心进去。那面对耶利哥的这一个征战之前的时候，他们过了约旦河，面对这个耶利哥征战之前的时候，他们怎样？要行割礼，定自己，要全然的更新，要预备，还能够打这一个属灵的仗。今天我要继续的给大家来分享，当约书亚他面对着这一个挑战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。我们知道当约书亚他面对着耶利哥的挑战，我想他肯定是寝食不安的，因为这一个城实在是太大了。照着今天以色列人的光景，纵然很多的军队啊，或许啊用军事的策略可以攻下这一个城市，但是一定是带来许多的损失。所以约书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，他的压力是非常的大。那天他靠近耶利哥，我想他可能是去侦察敌情，去看一看这一个城是怎样来攻破。当他举目观看的时候，这里说不料有一个人拔出刀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对方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我们看到当约书亚面对的这一个人，他问，你是来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对方回答说，不是的。我们看到对方他要先显明自己的身份是谁，他说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这个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反应？说约书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他就伏伏在地上下拜。我们知道他是主，当耶稣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在敬拜中，我们说我们是敬拜我们的神。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向神祷告。有时候我们却很难真正的像约书亚这样谦卑的伏伏在神的面前。要常常思想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在我们的心中他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把他当成值得我们、配得我们敬拜的神呢？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思考的问题。今天很多人啊，虽然说相信，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人，他会给我讲很多他的宗教，甚至是他说他自己也是基督徒，但是在跟他相处的时光里面，或者跟他接触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他却不是一个敬拜神的生命，进入一个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最基本，能否像约书亚一样谦卑的来敬拜他？ 我们是否真正的降服在我们的神面前。我们看到约书亚，他虽然不知道那一个拿刀的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任何的表示的时候，他虽然是提出质疑，提出问题，你是谁，但是当他发现了，当他知道了，他第一个反应他就是立刻伏伏在地上，跪在神的面前。看了一下这个伏伏啊，伏伏什么？伏伏你的脸啊贴在地面上，你的手是整个手要趴在地上，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跪拜来敬拜的。一个人如果他不愿意在神的面前跪下来，这一个人呢，他的生命是一定是有问题的啊。如果人一个人信主，但是他却不愿意降服，这一个是有问题的，说明和神的关系还是有问题的。如果一个人不肯跪在神的面前，怎么能担当起神给他的这样的责任呢？像如果那个时候约书亚哈，他没有伏伏在神的面前的话，如果他没有降服在神的面前的话，我想后面定打不下耶利哥的。降服在他攻下耶利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，降服是解决我们生命中一切问题办法的前提，这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一个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突破。这个突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真正能成为一个降服在神面前的人。如果我们不能够伏伏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还像过去那样去面对我们的主，我们眼前的问题是很难突破的，很难突破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当约书亚他遇见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，他首先他就是，那我们也要思想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的敬拜的生活是怎样的？赞美诗的时候你是躺在床上坐着听呢，还是站着听呢，或者和人一起唱呢？当然都可以，没有问题的。你可能说我睡觉之前我想安息，我听赞美诗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总是把赞美诗当成催眠曲，好不好？要知道你老是把赞美诗当成催眠曲，你到教会里来敬拜的时候，哪一天你站着敬拜你可能都会打瞌睡啊。我们一定要怎样？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有规律的属灵的生活，一定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。弟兄姐妹到我家里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是交通的话，真的是有属灵交通的话，我第一件事情说，我们好不好敬拜神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。我们说除了周日来教会，我们有没有常常敬拜神？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常常敬拜神？有没有每一天都去思想神，去敬拜他，去赞美他？有没有生命的祭坛？我们说家庭要有家庭的祭坛，个人的生命啊也要有生命的祭坛。什么是生命的祭坛？我曾经在这里我记得给大家讲过，生命的祭坛，建造生命的祭坛，就是一个人啊是朝见上帝的那一个时刻分别为圣。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祭坛，你要常常向神献上敬拜，你要常常来到这个祭坛面前和神交通，领受神的心意，活在神的旨意中。圣经中有两个人啊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什么罗德，他们都是从本土本乡啊被招出来的，当然是罗德是跟着亚伯拉罕走了。可是你知道他们这两个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面，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却有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表现。亚伯拉罕是怎样？亚伯拉罕是一个有祭坛生活的生命。你看到亚伯拉罕啊，亚伯拉罕他无论走到哪里啊，他都是要建一个坛，对不对？不献祭。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会来到坛的面前，他要求问神。他常常啊，他在祭坛的面前献上感谢与赞美，神呢也悦纳他的献祭，并且常常在祭坛这个地方啊给他说话。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建坛的生命， 所以说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生命是什么？是有祭坛的生命，他常常敬拜神。可是罗德怎样？罗德是没有祭坛的生命啊，罗德是在世界上寻求出路的生命，他不去寻求神啊，他寻求这个世界。他找找找，他看到那个索多玛、俄摩拉那个地方啊，有万国的荣华，那个地方可以享受生活，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他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了。结果是怎样？两个不同的结局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有祝福，有恩典，有神的带领，的子子孙孙都蒙神的祝福和眷顾啊，成为大国。罗德呢，他最终在那个地方堕落沉沦，甚至后来他虽然被救了出来，可是他的妻子却贪恋世界，变成了眼柱，他自己醉酒后乱伦，生下了摩亚和亚门，咒诅的后代，真的很可悲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啊，一定是要有祭坛的，要常常敬拜我们的主，每一天都要有敬拜神的生活，哪怕是一首诗歌，哪怕是啊，在那里你在那里安静思想祷告。但是我是要给你一个建议，有那么一个安静的空间，你可以啊，你的手机找一首赞美诗，跪在地上，在那里一边敬拜一边赞美。如果你每一天能这样做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不一样。我常常会在不安静，我就打开这一个，一边唱诗歌一边在那里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每一天都要来到神面前，这关系到我们这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向，它关系到我们对神的态度。我上次说了一句话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你对神是什么样的态度？如果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不冷不热的，如果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三心二意的，你知道上帝也不会对我们认真的。你不要等到什么时候临阵磨刀和仇敌征战的时候，觉得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突然临阵磨刀。我们说临阵磨刀不亮也不快也亮，对不对？可是基督徒生命不是这样的，基督徒生命你不可以临时抓稻草的，你要平时就要建立你的属灵生命，平时就要建立自己和神的关系啊。我们的神是很清楚的，他可不是阿拉丁的那个灯神啊，你擦一下的出来一下的，不是的。我们这一个和神之间的关系啊，是要常常要建立的，要常常和神有接触，有生命的接触的，要和神有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的，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神不断的改变，生命才能翻转。我们说，首先我们说约书亚他是匍匐敬拜，那第二个我们看什么样，他是降服在神的面前。匍匐在主的面前表示对主是完全的降服。我们对主的降服的情况是如何呢？在任何的挑战与危机面前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呢？降服是什么？什么叫降服？我们刚才说是匍匐敬拜啊，你的脸趴在地上了，你的手都在地上，你是跪在地上，你要向神来匍匐敬拜他的时候，可是你的心在哪里？有没有真正把生命的主权交给我们的神？我们说我们是不是里面还有很多的坚持？我们没有，就好像我们每一次我们说我们在讲道之前，我们上个两个星期之前，我说我们在讲道之前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什么？是一块好土，对不对？不能是硬土，不然的话道进不到里面去。也就是说，你听道之前的时候，你要把自己的心预备好。如果你听到是带着什么，带着抗拒的心听到，或者是你带着疑惑，带着许许多多人的理性去听到，你的心还没有预备好。牧师这边一边讲到，你那边一边去怀疑，或者你还是没有预备好。真正的预备什么？就是一块好土，神的道进来，你要能够让这道在里面扎根，这才是一块好土。我们说我们的心要柔软，能被主来耕种，能够有神的话进去。刘富里牧师常我们说，你们要常常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在我里面没有什么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。所以一个人得到神的这一个恩典之前，要重新得力之前啊，你必须是要什么样，要降服在神的面前， 不要让自己的理性，不要让自己这里面的个性再去阻挡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求主来怜悯。你知道最近我让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的事情很多。那一天啊，我给一个，我有，因为我有一个很大的微信群，大概有90多个人，都是祷告什么？我说祷告让我最近啊有点急啊。我说你们要为我祷告，让我这个人变得更温柔啊，谢主，让我变得更谦卑、更温柔啊。啊，当然我发的信息是一些啊，我能深深的感受到这祷告的力量是真的是很大。很快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，我就充满喜乐，因为我让他们祷告的时候是晚上睡觉之前，他们那边，因为我这边是躺着睡觉呢，他们就给我祷告，感谢神。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怎样。如果我们自己的光景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立刻要来到神的面前，要调整这一个准则啊！我知道我的光景有问题了，我知道里面我言语也会变得急躁一些，我们的情绪出问题是要不断的调整的。牧师也是人啊，牧师也会有情绪上的问题。牧师不能说四平八稳的整天哈，在你们面前说什么都是四平八稳的哈，老道的不得了，那可嘛，牧师啊，不好办的，你知道。我们说牧师里面也有什么，有人说，哎，你不要以为牧师好像都是一个个哈都是很属灵的哎，啊，有的。你们有没有，你们可能见的比较少一些，因为茶城这个地方来来去去牧师就在这个地方，华人牧师，你到外面去看一看，走一走啊，到中国去看一看，到香港看看，到台湾，到大陆，到哪里去看一看，到什么样的牧师都是有的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说有这一个啊，好牧人是怎样，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故宫会不会啊？故宫不会的嘛。故宫看到问题，眼前有问题来的时候，他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你们不知道吗？约翰福音耶稣说的吗？故宫什么？他要逃掉的，对不对？故宫是不会为羊舍命的。这牧师是牧者，什么好牧人？耶稣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但是我们做神的仆人，我们是要效法谁啊？你们希望我是做故宫还是做神的仆人啊？哎，如果你们希望我做故宫好，我明天我就走了，真的。故宫是这样的，故宫不会为羊舍命的，故宫是什么？哪里好用哪里的。神是要让我们这一个人，在他的面前真的是要效法他。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但是有很多东西是要被神破碎的，被神改变的。昨天我们在看这个王永信牧师的这一个信息啊，欠债与还债，这一个神的仆人在众人的眼中算是100%的完美了，真的是，那是完美的不得了的一个人。可是他说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啊，其实都是有渣子的，多多少少都是会有渣子的。别人如果说的话，哪怕是20%是对的，都已经很好了。姐妹，我们这一个人，我们要面前，我们不能有太多的坚持，我们要学习放下自己，不能坚持自己。说在我里面是没有什么坚持你不能改变的。来，我们一起说，主啊，我没有什么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。感谢主。我们说在神的里面，在耶稣的里面，我们要真的是遇见他。当我们遇见我们的神的时候，我们生命的一切都会被改变。今天你我都要成为遇见神的人，好不好？让我们都带着一颗敬虔的心，我们说，主，我要遇见你，我要遇见你。
渐渐被跪下，倾吐我心意，我心中伤痛，我眼流泪，主你不轻看。人生道路如此坎坷，有许多无奈，我 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，恳求主开路。主，我要遇见你，主，我心渴慕你，主，我只要有你，生命在路与我同过。主，让我遇见你，主，让我得着你，主，我要你自己，主，你自己，我主。
我们愿意降服在主的面前。是的，主，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要得着你，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你。
来到主前，谦卑跪下，倾吐我心意。我心中伤痛，我眼流泪，主你不轻看。人生道路如此坎坷，有许多无奈。我来到主前，叩门寻找，恳求主开路。我要遇见你，主，我心渴慕你，主，我只要有你，生命在路与我同过。主，让我遇见你，主，让我得着你，主，我要你自己，主，你自己，我主。我遇见你，主，我心渴慕你，主，我只要有你，生命在路与我同过。主，我要遇见你，主，让我得着你，主，我要你自己，主，你自己，我主。主，我要要有你，生命在路与我同过。主，让我遇见你，主，让我得着你，主，我要你自己，主，你自己，我主。
是的，主，我们要遇见你，主啊，我们要得着你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，主啊，就求你在我们的里面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向神来祷告，大家请坐。我们要向神来寻求，像约书亚一样伏伏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，降服在他的面前，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他。约书亚说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。弟兄姐妹，祷告，这就是祷告，是约书亚的祷告。他说什么？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啊？他没有说哎，闪一边去啊，你没看见吗？我正在这一个视察敌情嘛。你不要挡我的路啊，不要挡我。他没有，他伏伏在地上，降伏在主的面前。他说，主要对我有什么吩咐？这是他向主的说话。在我们的敬拜的生活中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向神。刘弗里牧师啊，曾经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这段话哈，是他从林道亮牧师那边所领受。他说什么？不要没有祷告，没有祷告，就不要去摸圣宫，不要用乌撒的手啊去扶约柜。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六章六节到十七节六节到七节说，到了拿银的禾场，因为牛失前蹄啊，
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，耶和华神向乌撒发怒，因这错误就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没有祷告不要摸圣宫，不要用乌撒的，因为为什么？
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不可以用世俗的手去摸的。神国的工作是神圣的，你没有祷告不要去碰它。人用自己的肉体去做神的事情啊，不但不能得到赏赐，而且会得到神的愤怒。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要特别小心。我们有时候凭着自己的理性，凭着世俗的价值观，凭着世俗的思想和观念去做事情，你会发现啊，会做得非常，甚至会引起教会的分裂，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，仇敌会因此在这个教会中制造出许许多多的破口来攻击教会。每个人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如果没有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没有将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和神的关系，你去做神的事情啊，会带来许许多多的问题的。服侍是好的，服侍是要用恩赐服侍，但是服侍也要什么？用生命去侍奉，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我们来服侍主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属灵的事情只能以属灵的方式去解决，人若用肉体的方式去碰神的宫，不但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反而是危险。这个是真实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每一次我们在聚会之前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祷告，求主的宝血来遮盖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同工。每一个星期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早晨来到教会之前，你要服侍主的时候，你要跪在神的面前向祷告，有什么罪没有对付掉的要对付掉。弟兄姐妹，生命要不断的渐进的成长，圣灵的果子不是一下子就变出一个大果子出来，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果子它要成长出来，要从一个小果子慢慢慢慢的经过春末夏初，然后慢慢长果，一直到秋天才能成熟。圣灵的果子，生命的果子也是如此，圣灵充满了我们，我们要有圣灵所嫩住啊，要浇灌啊，带来这一个生命属灵的果子，是要一点点的成长出来的。但是这一个过程中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能够，因为我们一切生命的源头是源于基督。如果我们只凭着我们自己的意识去做事情，你会发现，你用你的价值观，用世界的价值观做事情，会越来越糟糕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祷告不要摸圣宫。刘弗林牧师讲了一个关于他年轻时牧养的一个实例啊，1975年，他刚刚来到这一个美国不久，他一边在读神学院，一边在这个洛杉矶牧养一个华人的教会。他说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来牧养，他不知道该怎么牧养，他就去请谁啊？请教去林道亮牧师。我们知道林道亮牧师啊，必定是长者，对不对？又是老牧者。林道亮牧师就对刘弗林牧师强调神同在的重要性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一个教会若没有神的同在，就不会有增长。一个教会不会有没有神的同在，就不会有增长。可是怎样有神的同在？怎样有神的祝福？他强调的是祷告。然后刘弗林牧师说：“我也有负担在祷告上。哦，我们的教会是个小教会，只有100多人，祷告会只有20几个人，啊，祷告会有20几个人。然后呢，他就问林牧师说，你们的祷告会有多少？他说我们的祷告会在星期三的晚上有300人。然后刘牧师听了以后就吓了一跳，他说我的教会才有100多人，他的祷告会竟然有300人。我就对他说，我们的教会比较特别，教会里的人都分在很远的地方。他说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的，我们的教会都是很多人分散在很远的地方的，但是在星期三的祷告会大家都能够来到的。弟兄姐妹，常常听见很多弟兄姐妹给我说，他很希望看到教会的复兴啊，牧师来了一个牧师啊，林牧师你真行啊，你能教会从个20几个人弄个40多人还不简单啊，不光是咱们教会的人说，外邦人也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是我在做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看是神在做。问题是不要把希望托在一个牧师的身上，林牧师走了还会来一别的牧师的。哎，有说，哎，林牧师你不要老说这个话哦，你一说我们就很害怕。不是啊，我们要让，我是要让你把你的心思意念要仰望神的。不祷告的教会是不可能复兴的。
就算是我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人都请到教会来来吃饭，可是如果没有祷告的生命，这个教会依然是不会复兴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要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。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，一个祷告的教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复兴的教会。我们这个星期三晚上的祷告，当然我们的地场地有限，你记得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寻求神，神不但会给你解决你眼前许许多的问题，上帝的手会伸到你的未来啊，去解决你未来的一切的问题的。神要给我们开的路可不是一个弯曲的羊肠小道，纵然十字架的路走起来很困难，是一个窄路，可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神要应许我们在沙漠中开江河，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。神要让我们这一个人生啊，是纵然我们走的是十字架的窄路，可是神要给我们预备的人生却是一个充满喜乐、充满平安、充满盼望的一条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我们要寻求神。我们说祷告还要去聆听，匍匐在主前的约书亚他说什么？他说我主有什么话要吩咐。我们说这是祷告，然后怎样？也是聆听。你要给我说什么？你要给我说什么？我们常常是给主说一大堆，祷告的很长啊啊！有些弟兄说，哎呀，我一听一个节目祷告啊，我就着急啊，哎呀，在那地方跪的腿都酸了，还不能起来。他一祷告，祷告很长时间，算，哎呀，祷告半个小时，哎呀，我要上洗手间，我都急得要命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会这样的。有一次，张牧师去一个去参加出去宣教啊，那同工东北人，高兴地说，来，牧师来了，我们包饺子，包好饺子了，热腾腾腾的端到桌子上面了。不是说感谢主今天有饺子吃了，东北人最喜欢吃的就是热饺子，对不对？刚出锅的。这个同工说，牧师我们来祷告吧，属灵的不得了。一祷告完了，张牧师说，吧，没完了没了了，哎呦急呀、啊、怎么谢饭祷告能祷告个25分钟，说怎么办，肚子饿得不得了。然后呢，那个就等一下吃，等到吃到口的时候凉饺子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我们说我们要也要听神怎么说话。耶稣说不要说重复的话、哦、不要祷告的时候絮絮叨叨。我有时候会一听这个姐妹说，这个姐妹只要一开口要祷告，我就知道她要做什么了，因为我天天听她祷告，一祷告我就知道她第一句话是什么，总是那一句话，好不好？我们给神的称呼啊，我们对神的呼求啊，好不好？不要老是这么刻板的不得了，感觉就像念经似的，那个感觉很难受的。你为什么就对神的称呼就不能换一种吗？对不对？你对神的你如果每一天那个孩子见到爸爸总说老爸老爸老爸，你就不能说亲爱的爸爸 Daddy Oh my daddy Oh 我亲爱的老爸爸，你不能多喊一声爸爸吗？你稍微换一个感觉好不好？你有点感情好不好？我说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有点感情啊，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生命的态度，对神的态度一点点啊，神都会在意的。我们的神不是小气的神，但是我说圣灵是什么呀？是非常敏感的，因为圣灵知道你一出口你那个态度是什么，你对神你对圣灵那个里面的那一个火热活泼啊，直接关系到圣灵是怎样来回应你，所以很重要。我们看到这一个约书亚他怎样，他说主我主有什么吩咐，然后怎么样，就要领受上帝的指示，要聆听他的话。我们聆听的情况如何？聆听，我们有时候祷告完以后立刻就起来该干啥干啥了，啥都没有了。有时候真的是祷告的时候不要太过的就是啊，怎么说呢，就快餐一样啊，吃完以后该干哈？是的，我们给神说完话的时候，我们稍微把心静安静一下，听听神怎么样说。祷告的时候也是等候的时候，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不要太快，不要太过快，有时候需要慢一点。 有时候可以急切。我们说宣告式的祷告是急切性的祷告，是宣告的祷告，征战式的祷告是急切的祷告。可是寻求神的祷告，寻求什么？寻求你要得到神的回应啊，稍微慢一点，用点心，多用点心，越用心越好。你发现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谁向我们说话？篇六十二篇这里说，诗人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我的心哪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等候的时候也是敬拜的时候，也是降服的时候，是对付自我的时候。我们只有在等候的时候才能听到神的声音，你不等候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。这很重要，这是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寻求的一个属于什么？匍匐在地上，匍匐降服，降服在神的主权下，然后怎告寻求他，然后聆听神的声音。先是预备好我们生命的态度怎样，寻求他的时候就要怎样等候他的声音，这很重要的。我们都希望教会来复兴，可是教会的复兴是要先从祷告开始的，而祷告最重要的要求是对教会领袖的要求。小组长，教会的领袖，在我过去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不是我的教会，是所有的教会。你看，每一个执事你必须参加祷告会，不参加祷告会啊，你不可能做执事的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所以祷告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。我记得啊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在建堂的时候，最早期的时候，说我们要建立执事会。执事会怎么样选？第一件事情，他必须是一个祷告，他要来参加祷告会。感谢主，结果我们就选出了一群爱祷告的人。所以祷告会带动教会的复兴。我们知道《疾风烈火》的作者新杰米啊，大家知道新牧师哈，他是布鲁克林纽约布鲁克林教会的主任牧师。他过去啊没有经过神学的装备，却在岳父的鼓励下出来侍奉主。那个时候他所接管的一个教会啊，也就是20多个人，还不如我们今天的光景啊，奉献款不足啊，椅子都是坏的啊，来聚会的时候一坐啪人就掉在地上了啊，听到的时候都是打盹的，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甚至呢，教会里还有人伸手去拿奉献盘里的钱啊！啊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？当时的布鲁克林是一个毒贩，是酒吧、娼妓充满罪恶的地方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。他在那地方开拓了这样一个，接手了一个这样的小教会，他怎么做？还好，耶米那个时候他做的是疲惫不堪，他实在是不想再做了。有一天，他就出去钓鱼去。那一天当他钓安静的时候，因为平时安静不了，只有在那个时候钓鱼时候安静。当钓鱼的时候安静，他就开始思想，他就开始祷告，开始寻。他那个时候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每一次叫就讲5分钟就讲不下去了。他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这样了。后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中，神却给他说什么呢？我们看到当时他说，他当时手里面拿着一根鱼竿在那里哭，他就说，神啊，我不知道怎样来牧养这样的一个教会，你也知道这样的情形，如果你再不管的话，我只有不干了，我就要走了啊。最叫我难过的是，我礼拜天都不想踏进这个礼拜堂啊。他比我还早。你知道一个牧师有没有一天说我真的不想再去这个教会了，那是一个多么糟糕的光景啊，可怜啊，真的是可怜。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啊，出自于他灵里面的声音对他说，你若和你的太太肯带领我的百姓呼求我的名，我绝不会让你在主日没有新鲜的信息供应给我的百姓，你和你的家庭还有教会也不会再缺乏。你会发现教会第一个星期的奉献只有85元，教会建堂分期付款就要付，那个时候啊只有200多块钱，可是很快这一切都会拥有。于是他回去，他来数算，教会也没有钱，可是神却说，我要赐给你的，甚至是没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容纳我要拆进去的人。但首先第一步就是你要跪下来，来带领我的百姓来祷告。他就想，言神重用的人都是用祷告开始的，无论是司布真还是很多的其他的一些宣教士，这些牧者 都是透过祷告来支持整个教会的。于是他就回去开始祷告，他回去以后每个星期二的晚上他就开始呼吁大家到教会里来祷告。他想到教会是神自己吸引人来的，后来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今天他的祷告会有1000多人，晚上7点钟开始祷告，5点钟就要去排队才能有位置。他的教会目前有6000人在做礼拜，这是一个神迹啊！祷告经历神迹啊！最清楚不过的，我们知道华人的牧者中就是刘同牧师，对不对？刘同牧师被称为华人这一个群体中，华人基督徒中的真的是牧者中的神迹啊！不得了，今天还有哪一个这一个华人牧者在海外能建立这么大的教会？但是这一个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，这是一个有心智的一个教会。不要老是说哎呀大教会有什么，我们小教会有生命，可是你连生命都没有，你不要去说这样的。当有听有人说啊，我们要先建造生命啊，不要追求人数的增长，错的，人数的增长和生命的建造是同时进行的，双方都要有的，关键是我们这一个人是不是愿意寻求神的旨意，这一个人是不是愿意放在神的面前被神使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都要经历神，你我都要成为经历神的人，成为一个真正被神摸到的生命。我们要真的在祷告中遇见神，被神来改变，愿不愿意？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，来降服，有一个祷告的生命，一个降服主的生命，这是一个生命的态度。我巴不得你每一天回到家里，每一天在家里面都能够匍匐在神的面前常常祷告，不要再躺在沙发上祷告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弄一杯咖啡在那地方啊，天天就坐着去看报纸啊，或者是用别的方式啊，祷告的时候也不要只躺在倒在床上祷告一下吧，不是的，爬起来到床底下，在床下祷告。你知道那个丹尼尔华盛顿啊，丹尼尔万登，对不对？是一个演员啊，是一个黑人的好莱坞的影星，对不对？被称为奥斯卡的影帝哈。他为了让自己能够跪在地上祷告，他把每一天他把他的鞋子放在床底下，当他起来的时候找鞋，他就跪在地上趴在床下找鞋。哎，他说哎，这个时刻是我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跪在那里祷告了，用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祷告，好不好？有一天我晚上了，我都睡觉了，睡觉的时候想起一件事情，哎呀，想要祷告，躺在床上，身上穿着这个睡衣啊，天这么冷啊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在床上祷告算了吗？可是神提醒说，你在床上祷告我不要，要起来，我还要起来，跪在地上祷告。用对神的态度决定神对我们的态度，降服在神的面前，向他寻求，听他的声音，神就能解决这问题。我巴不得教会啊能够复兴，但是这复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祷告开始的。好，我们来唱首诗歌，爱我愿意。